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二正在访问欧洲的财政部长耶伦呼吁欧盟需要和美国一起打击中国产能过剩的倾销。他还警告说中国廉价出口浪潮对全球经济将构成严重威胁。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财政部长耶伦在前往意大利参加七国集团财长会议途中，在法兰克福发表讲话。他表示美国及西方盟友必须团结应对中国过剩的制造业，否则他们本国的行业将面临风险。耶伦强调说美国无意执行反华政策，但中共的行为已经对全球经济构成威胁。耶伦说当我们坐在这个房间里面的时候，中共的产业政策看起来似乎很遥远，但如果我们不采取战略性的团结的方式做出反应，我们和世界各地企业的生存能力将会面临风险。在耶伦发表上述言论的一个礼拜之前，白宫刚刚开始对中国科技产品包括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矿产等产品大幅加征关税，其中对中国入口电动车征收的关税从 25% 提高到 100%， 太阳能电池关税从 25% 提高到 50%， 锂离子电池亦从 7.5% 提高到 25%。 他说关税上调是战略性和有针对性的举措，而美国此举亦是在度保护宾夕凡尼亚州和密歇根等州的工业。该地区的蓝领阶层是总统拜登和共和党人川普争取的对象。这些摇摆州的选民将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投落关键一票。另一方面，虽然欧洲亦支持反对中国过剩的产品倾销，但在美中不断加深的贸易紧张局势下，欧洲正在度寻求较为中间的立场。同美国相比，欧盟目前向中国出口了更大比例的商品，欧盟则试图通过符合 WTO 规则的调查和报告来解决大量廉价的中国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等问题。礼拜二，据中共外交部宣布要对美国众议院前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实施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中国境内财产和禁止入境。尽管这项行动对加拉格尔本人毫无影响，但这个已经是中共当局宣布对三家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之后，又一项对美国和台湾新政府的威吓行动。下面请听报道。据中共外交部礼拜二宣布，对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前主席麦克加拉格尔进行制裁，此举正值赖清德就职台湾总统的第二日。加拉格尔通过他担任研究员的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声明回应说，这些制裁至少揭示了中共和新冷战的两个重要事实。首先，我们正在应对一个永远偏执的马列主义政权，这个政权完全致力于与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人权和言论自由进行长期斗争。其次，中共和美国之间不存在道德等同性，美国制裁贩落种族灭绝罪和贩卖致命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中共官员，而中共制裁的却是讲出自己想法的美国官员。加拉格尔说，随着中共企图让自由捍卫者噤声，我们应该继续揭露中共在国内日益严重的专制镇压和在国外的侵略行径，并坚定地促进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自由和繁荣。在同一日，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亦在 X 平台上表达了对加拉格尔的支持。该联盟说，他因为有效领导了对抗共产中国构成的挑战而受到北京的不公正对待。我们知道 这些制裁并无法阻止他开展重要工作。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风暴预报中心礼拜二警告说，美国中西部部分地区可能会遭受破坏性冰雹、大风和强龙卷风的侵袭，届时可能会爆发严重雷暴，并可能出现至少每秒50米以上的 EF 二级龙卷风。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国家气象局风暴预报中心礼拜二发布的报告指出，预计礼拜三从德克萨斯州到纽约州西部的1500英里范围内将出现更多的强雷暴天气，任何风暴都可能带来破坏性的狂风和冰雹。另一方面，礼拜三还可能出现龙卷风，主要集中在德克萨斯州到肯塔基州之间。风暴预报中心表示，目前有超过2500万人处于三级或四级严重雷暴风险之下。礼拜二早晨，这些强烈风暴正穿越中西部部分地区，但更危险的风暴将在白天形成，而最大的风险区域集中在爱荷华州大部分地区、伊利诺伊州西北部、密苏里州北部、威斯康辛州西南部和明尼苏达州东南部。礼拜二下午和晚上，风速高达每小时90英里的飓风级风力已经横扫该地区。这些强风预计损坏树木和电线，从而威胁电力供应。气象局提醒说，爱荷华州的德梅恩市是最强烈风暴和潜在龙卷风的重灾区，但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其他人口密集区同样面临破坏性风暴的风险。由于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爆发亦对爱荷华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辛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部分地区构成威胁。这些地区已经发布洪水警报，预计一些地方的降雨量会达到1至3英寸，某些地方的总降雨量可能高达5英寸。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1号反驳有关拜登政府软弱而导致中国盯住台海的指责。布林肯强调说，美国团结世界各国，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确保中共不会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改变现状。下面请听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礼拜二就国务院2025财政年度预算案举行听证会。中央社报道说，国务卿布林肯出席，他在证词里面提到，中国正在追求军事、经济及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挑战我们对自由、开放、安全及繁荣的国际秩序愿景。共和党籍参议员斯考特指责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软弱，未能以实力服人，这个似乎让美国面临更多挑战，包括台海局势。布林肯回应说，美国团结各国，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布林肯说，现在中国听见一国又一国对台海的立场，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积极参与推动。另外，美国对自身的重大投资令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上更是这样。共和党籍参议员保罗质疑对中国祭出制裁以及公开责难的实质效果，认为国务院未能胡萝卜和大棍并用，恐怕导致反效果。布林肯反驳说，如果你想看威吓，我会请你日日逛中共外交部网站，了解他们对我们的评价。布林肯说，不会为支持美国劳工及企业而向任何人道歉。身为外交官，他一向试住以外交方式和合作伙伴或者对手接触，看看是不是能够生效，如果不是，就必须用一切能用的手段。有别于同党议员保罗主张对中共软硬兼施， 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吉姆·里斯认为拜登政府提出的预算划错重点，无利于美国和中国竞争。他指出，如果想击败中国，就应该关注中国在港口、机场、数字科技以及其他重要领域日益成长的优势。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维尔玛三月中旬谈到预算的时候指出，美国必须利用一切可用工具击败中国，并请求一笔五年期的40亿美元强制资金支应，其中20亿美元将用于协助印太国家反击掠夺性行为。中华民国立法院21号继续审理国会改革法案，在野党以人数优势强行二读表决通过部分条文，场外聚集上万人潮在雨中抗议。民团喊话24号将会再次聚集，请听希望之声主持人高杰21号深夜在台湾的立法院抗议现场发翻嚟的采访报道。中华民国立法院21号挑灯夜战，继续审理国会改革五法。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因为人数的优势，二读表决通过一共21条条文，以及一个将名调查权行使。场外大约有40个民间团体号召民众在立法院外集结，抗议审查过程违背民主程序。虽然现场落起细雨，但越夜人潮越多。主办单位说现场将近有30000人要求退回法案。本台记者当晚在台湾的立法院外巧遇前来关心这场抗议的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他解释台湾人企出来的原因。他说，比如说藐视国会罪，任何一个立法委员可以肆意地去让国家机密、让军事机密、让企业的机密可以公布于众，那台湾会丧失任何的自己的防卫的空间，会丧失国际企业进军台湾的机会。所以我认为这次的国会藐视国会罪可以说一个事宜，一个新版的动员堪乱时期特别条例，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台湾人企出来，我认为是一个怎样说呢，台湾又遇到了大是大非的时刻，等于说立法如果说用这种无视于民意的，只是因为短暂的，因为立法院占有多数的状况之下就强行通过，通过很多法律，没有倾听民意的声音，没有做沟通的情况下，那台湾的选举办法和这个行政的办法就会受到严重的扭曲。现在中国正在台湾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假想敌的中国，正在虎视眈眈想入侵台湾，企图渗透台湾。如果在立法院造成一个对中国门户大开的状况的话，这个会对台湾的伤害是不可逆的，不可修复的。虽然法案还未完成三读，但立法院程序委员会已经将国会改革法案列为24号院会讨论事项，逐审国会职权修正相关法案，目前还有立法行使调查权、听证权等条文，以及刑法增订藐视国会罪等条文尚待处理。民间团体喊话24号将再次聚集。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宋国成对本台话，民主政治的真谛真的是在于多数首先禁识了尊重少数，才有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占据，仅仅因为占据直次的这个多数，就利用这一种多数的暴力，不给这个少数有一个充分的讨论空间。我想这样的一种做法本身不会被台湾人民所容忍，所以现在就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本台主持人高杰提到了他在现场的观察。
台湾民众到立法院反对呢目前正在讨论的这种程序不正义的立法。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持续呢现场人非常非常的多，非常有序。这里边有年轻人，我刚才也看到13岁的孩子，有来自于缅甸在台湾居住了30多年的华侨，有呢是从商的，有了下班之后赶过来现场的。他们的每一个人的发言都非常的清晰，诉求非常的清晰。那么他们也表示呢，如果立法委接着再去，他们周五的时候还会再来。台湾在10年前曾经经历过太阳花运动，那次运动呢是阻止了当时的服贸协议和中国大陆的一些服贸协议的规定，但其实呢之后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这种合作仍然摧毁了台湾相当多的一些小企业。那么这一次呢，如果修改立法的这样一些程序，扩大了立法委的权利的话，那么这些民众呢都非常担心之后他们还会拿出哪些有利于大陆而不利于台湾的一些法律，甚至有更多的对台湾民主的侵蚀。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事情的发展。
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高杰采访，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